欢迎收听 iPad Pro 生产力指南音频版。本书的主体部分将围绕信息处理的三个阶段，信息消费、信息加工与信息创造，全流程展现我在 iPad Pro 上的信息处理方式，涉及数字时代的方法论、iPadOS 特性以及多达50款顶级应用的使用技巧分享。我希望能够打通数字化生活理念、方法论与工具使用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去看 iPad Pro 以及 iPadOS 更像是一个实践数字化生活理念的平台。我不会鼓励人人都购买使用 iPad， 但我希望阅读本书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取数字化生存的一些启示。下面我们就开始这段探索之旅吧。第一章，前言。第一节，iPadOS 的三重意义。 iPadOS 的出现不仅对于 iPad 产品线以及苹果未来的产品发展有重要意义，更展现了苹果在未来计算设备的探索中的微妙心理。首先， iPadOS 奠定了 iPad 在苹果产品线的重要地位，它不再是所谓大号的 iPhone， 而是一个独立的有自身特色的设备。从屏幕尺寸的角度去看， 7.9 英寸 iPad mini 与 12.9 英寸的 iPad Pro 之间还有至少三个屏幕尺寸的 iPad 产品， 9.7、10.5 以及 11.6。 这五个尺寸的设备构成了苹果在 iPhone 与笔记本电脑之间的护城河，而且在友商们的助攻下， iPad 已然占据了绝对垄断定位。但从 iPad 内部的产品线上看，iPadOS 之于不同尺寸硬件设备的意义也是不同的。整个系统都在围绕如何更好地利用 iPad 的屏幕尺寸优势，但由于 iPad 整个产品线横跨 7.9 到 12， 也是从那时起 iPad 上的 iOS 与 iPhone 上的 iOS 渐行渐远，它不再是可以轻易上手的系统，大量的手势以及各种技巧被写在了苹果官网 iPad 系列的支持帮助页面里，很少能找到。复杂多样的手势、物理按键与手势以及不同尺寸的屏幕，在提升交互难度的同时，也将继续分化 iPad 的用户群体。当然，这对苹果公司而言，也是产品重新定位用户并锁定用户的过程。从这个角度出发，此次 iPadOS 的更新也是一次 iPad 用户群和产品线重新定位的开始。也是从那时起， iPad 上的 iOS 与 iPhone 上的 iOS 渐行渐远，它不再是可以轻易上手的系统，大量的手势以及各种技巧被写在了苹果官网 iPad 系列的支持帮助页面里，很少能找到。复杂多样的手势、物理按键与手势以及不同尺寸的屏幕，在提升交互难度的同时，也将继续分化 iPad 的用户群体。当然，这对苹果公司而言，也是产品重新定位用户并锁定用户的过程。从这个角度出发，此次 iPadOS 的更新也是一次 iPad 用户群和产品线重新定位的开始。第二节，我和 iPad 的故事。时间来到2013年，如果在那年的年底有人问我，你打算用新买的 iPad mini 2做什么，我的答案里一定不会有生产力三个字。但也正是从使用这台设备开始，我开启了一段奇妙的旅程。几乎每一年，我都在记录和分享自己使用 iPad 心得体会，前几年主要关注的优质应用，比如2014最适合整理力的应用，2015年我盘点了 iPad mini 上的生产力应用。从2016年开始，我开始关注 iPad 上的工作流，尤其是基于 iPad Pro 硬件、iOS 以及第三方应用的工作流程。2016年这一年，我写了篇超长的 iPad 生产力指南，少数派阅读地址，系统总结了我在 iPad 设备上的工作思考流程。这一年年末，我启动了一个付费会员通讯 Dailyio， 从选题、撰稿、校对以及最后的邮件发送和推广，每个环节的工作都在 iPad Pro 上完成，由此带来的是我对整个工作流程的重新思考和定位。 因此在这年年底的年终总结里，我主要谈了如何用 iPad Pro 完成上述工作。过去五年，我在 iPad 以及 iPad Pro 上完成了几乎所有的媒体工作，逐步建立起了 iPad Only 的工作流，包括但不限于阅读、写文章、写书、电子书、制作播客、剪辑视频、运营自媒体、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等。正是这一系列机缘巧合的场景，让我更进一步思考 iPad 或者说 iPad Pro 还能做什么。2017年11月6日 iPad Pro 生产力指南 1.0 的发布，或许就是对过去几年尝试思考的最好总结。历经20个月6个版本的免费升级迭代，到了2019年7月，我知道 1.0 的版本可以完结了。这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始。2019年6月 iPadOS 正式亮相，在苹果首个面向 iPad 的 OS 的加持下，基于 iPad 以及 iPad Pro 的生产力流程也将被重构，新的系统特性、交互逻辑、第三方应用甚至新的硬件都将永远改变 iPad 在计算设备历史上的轨迹。这恰恰也是 iPad Pro 生产力指南 2.0 的进化方向，它依然定位在不只介绍 iPad Pro 性能如何、能做什么，也不是宣扬 iPad Pro 可以替代谁。它更像是一个数字生活方法论与一个硬件设备结合后的新物种，在这个新物种身上，你可以看到信息获取、加工与生产的流程，也可以领略到基于硬件设备新形态所释放的无尽潜能。我希望能够打通数字化生活理念、方法论与工具使用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去看 iPad Pro 以及 iPad OS 更像是一个实践数字化生活理念的平台。我不会鼓励人人都购买使用 iPad， 但我希望阅读本书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取数字化生存的一些启示。第三节，我的数字生活方法论。在我的数字化生活理念里，信息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有一点可以非常确定，我们每天都在和信息打交道。这里的信息可以是每天打开微信公众号看到的文章，可以是公司领导布置的工作邮件，也可以是亲戚朋友发来的微信消息，当然还可以是你在购物网站看到了自己心心念的商品。更进一步来看，我们不仅要和线上信息打交道，在线下我们同样会被信息所包围。人类的眼睛、耳朵作为天然的传感器，无时无刻不在感知周遭的变化，这些信息实时传入大脑，利用只有5瓦功耗的大脑进行实时处理。人类这样的信息处理机制，在过去上千年里形成了独特的文明，也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具智慧的生物。当线上线下的界限逐步模糊，当一部智能手机可以拥有重建现实环境的能力，信息也像空气一般环绕在你我周围，而我们最终也成为类似流水线的工人一样，只是你面前快速流过的是海量、几乎不间断的信息，你需要做的，一如生产线的工人那般，接收信息、消费信息、加工信息，再生产信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作为新一代信息工人，我们当然需要更好的生产工具去处理上述生产关系。如今，屏幕已然成为人类新的避难所，智能手表、手机、平板，用不同尺寸的屏幕提供不同的避难范围，我们用手表记录身体状况，用手机打破尴尬，用平板烹饪美食，比如压泡面，这些或大或小的屏幕，连同承载这些屏幕的硬件与其背后的软件生态，成为定义现代人的重要标志。比生产工具更重要的，则是围绕工具的方法论。当下的大环境，我们面临的是信息量激增与信息获取门槛越来越低的现实问题。当注意力成为一种无形资产而被各个屏幕、应用争夺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思考如何保护自己的注意力了。在我看来，围绕注意力的保护，应当构建起一套完整的过滤器模型，利用工具、机器智能与你的主动选择，形成一道注意力保护的高墙。或许我们可以给它命名 Great Attention Wall。其次，与其被动地接收信息，不如主动出击，从拒绝信息流产品做起，回归 Web 搜索，调教系统通知，利用邮件订阅，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信息。第三，我无意否定信息碎片化的事实，但碎片化信息的消费依然有可以完善的地方。更进一步，如何在信息碎片化的当下打造深度阅读的环境？或许我可以给出一些线索。当信息走出消费的阶段，我希望能通过加工为信息增值。比如，利用格式化的数字方法论，改变过往数字笔记、手写笔记的记录方式，或者将自动化的理念纳入到信息加工的每一个阶段，结合人与机器智能的能力，实现软件、硬件以及人与机器的协同。在整个信息加工过程中，云化始终是一个潜台词，信息云化使得信息加工的流程不再局限在特定设备，而成为一种可以流动、随时可取的资源，这背后是技术的发展，也是理念的进步。如果说信息加工实现了一到 N, 那么信息创造则是0到1。在这个阶段，信息形态发生了重大转换，我们将虚无缥缈的想法转换为可读的文字、可看的影像，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信息转换过程。与此同时，这一系列新形态的信息还将通过复杂的方式分发、传播，覆盖更多的受众。上述这些略显枯燥的方法论，贯穿在我每天使用 iPad Pro 以及 iPad OS 的始终，也构成了 iPad Pro 生产力指南 2.0 的主要架构。当然，考虑到我的能力所限，这套方法论到底有多靠谱，这本电子书是否完整呈现这套方法论，答案并不在我这里，而是取决翻看这本小册子的每一位读者的判断，请不要吝啬好评与批评，这是我进步的最快方式，也是这本电子书接下来更新迭代的动力源泉。